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阿弥陀佛，各位大家晚安。现在先看郑时延老师的219页第五地南圣地，讲得非常长，将近快一两个月吧。师父补充了法华经，现在告一个段落，先来看一下郑时延老师的讲义，这就是做总结了。总结完以后我们再会来看寄诵，第五地就圆满了。先看219，上次讲二地圆融，第五个知道利益众生，菩萨尔时于众生转增大悲，生大慈光明，大慈光明画起来，佛教讲慈跟悲，是合在一体的，就是众生很苦，慈是给众生快乐，悲呢是解决众生的痛苦。慈悲，它是一体两面的，它很难分开，所以慈心三昧的代表是谁呢？且是弥勒菩萨。悲心三昧的代表是谁呢？答案在印度是莲花手观音，就是观世音菩萨。那在大乘兴起的时候，看黑板才会出现文殊跟普贤，般若经的出现就是文殊舍利菩萨，而华严经的出现就是普贤菩萨出现。所以写看219页倒数第四行，不舍一切众生常求佛智。我们常常觉得众生很苦，可是你要把它引导，先写第一个是从轮回中得到解脱，所以这时候师父要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个宗喀巴大师的叫做三主要道，第一个写出离心，第二个菩提心，第三个空性见，这是一本书，也并不难读，但是师父很认真读过，我再讲一遍，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性见。就第一个，你看到六道轮回众生，不管在印度的乞丐，或是呢，台湾东南亚的难民，你会觉得他们生活就是很苦。第一个，他要从轮回中得到出离；第二个，你要让他走向不要痛苦，那你就要发菩提心；第三，你还要教他空性。可是我们对乞丐呢跟孤儿，是不会跟他讲空性的，除非他术士学过空性的教法。所以乞丐跟孤儿你反而要学什么？先得生大慈光明，还有大悲光明。请看，不舍一切的众生常求佛智，直到众生被愚痴所障碍，五蕴所控，此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的智慧光明所修的善根，皆为了救度一切的众生。一切众生画起来，不要小看这四个字，这个包含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有缘的、没缘的。所以我常常说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你要去了解它的教法。所以佛教为什么会有超度，会有七月法会，基督教底是没有的。基督教呢，不好的话就下去做恶魔，对不对？你信上帝得是永生，所以它是三度空间。可是佛教六道轮回是六种都有，所以现在有个问题来了，鸡鸭鱼肉呢，基督教就不讲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食物，可是从佛教你更深的禅定的角度去看，原来鸡鸭鱼肉啊，阿弥陀佛，是人去投胎的。所以佛教这为什么会推广素食？所以有些东西你要去深入的思维，你不思维的话，那只是文字而已。救度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安乐一切众生， 哀悯一切众生，成就众生，解脱一切众生。解脱画起来，刚才书童呢给你蒙对了一个，对，这是佛教里很重要的。但是太讲究解脱照的时候，佛教很多人就不会参加社会运动。那因此接下来解脱的道了旁边写一个，我们讲的六度跟十地就属于菩萨道。菩萨道的先决条件还是要从解脱，因为你自己不能从轮回解脱，那你怎么能帮助别人解脱呢？对不对？摄受众生，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来翻过来离诸苦恼，220页，令一切众生普得清净，令一切众生皆悉调伏，悉皆调伏，调伏就画起来很难。你说到东南亚话，去像印尼、泰国、缅甸、斯里兰卡，你会发觉你帮了他，最后他还骗你，还出卖你。所以佛陀有一个名号叫什么？调御丈夫，写在旁边。佛有十个名号，里面众生是刚强难化、难调难服的，所以你要调服众生。也就是讲白了，就面包永远发不够，衣服永远是不够啊！就算你发了面包、衣服给他了，你要训练他独立，当然你会发觉他还说谎骗人。所以简单的讲，这调服众生就是刮胡鞋，教化你要符合五戒十善，这是佛教教育众生的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基督教也有摩西十诫啊，你看修可兰经，师父是有认识一些回教朋友，是在国外啦，不是在台湾。那国外的这个回教徒啊，其实大部分啊祥和的还是很多，不会像中东这样圣战，甚至烧杀掳掠。真正的、基督教不回教徒不是这样的。回教徒里面也有分保守派跟传统，也有激进派的。师父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啊，我认识的回教徒都是非常善良的，因为他还是读阿拉的可汗可兰经，哎，他们呢家教也是很严格的，好，所以不是呢所有人呢都是所谓的 IS 这样子。最后令入一切众生入般涅槃，画起来，最后一条，这一条就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所以你要了解，好，我们华严经讲六相，共相，对不对？别相、总相、别相，有异相。所以佛教跟外道你说有什么不同呢？一句话呢，慈悲喜舍，外道也有啊，中国儒家道家也有啊，修身养性啊，有一句话是不同的，写入无余涅槃。所以金刚经讲，我发愿释迦牟尼佛胎卵石化无量无边的众生，我要度啊如意度众生入无余涅槃。无余化起来，无余涅槃相对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有余涅槃，阿罗汉就叫有余涅槃，余就是有剩余的意思，表示说他烦恼还没有究竟清净。佛教是说无余涅槃。好，还有一句话，刚才金刚经讲，我度胎卵石化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入无余涅槃，全部看着我，十无一众生得度者，这个呢就是佛教跟一贯道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一个众生可度，无人像我像众生像说者像。所以写般若波罗蜜是佛教，看黑板，佛教跟印度教，印度教啊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印度教五度都有。简单的讲，印度呢要唯物主义，就是重物主义的，每天就吃喝玩乐，你去印度也是这样。第二种是什么？禁欲主义，就是耆那教。看师父表演，耆那教认为空气中有呼吸，都有空气灰尘，他们都要盖一个这样布，然后深呼吸，你就死掉你的细胞，然后拿个扫把，每天就要这样扫，过去那样扫一扫，走过来就扫，每天都在扫，看起来很好笑，因为他觉得所有众生空气里面都有细菌，这个都是杀生。佛陀觉得这个太极端了，所以写耆那教是禁欲主义，唯物主义是纵欲主义，佛教是中道，所以中观写中道，有点像中国的中庸。但是中国的中庸跟印度佛陀讲的中道是不一样的，写，因为中国的中庸里面还是有个我，佛法啊是讲无我，这是就最究竟的。所以六度波罗蜜里面你说不施持戒忍辱精进啊，发面包发米发财或奖学金啊，盖医院，就是佛法吗？基督教天主教也做很多啊，印度啊 耆那教跟婆罗门教禅定也非常深啊。你去读佛陀的传记，有没有？佛陀要出家之前一修，非想非想非非想出天啊。可是佛陀呢，他是多生的善根，他说这个并没有出轮回，还是有一个我的念头，所以佛陀就放弃了，对不对？所以禅定啊，婆罗门教也是可以修很禅定很深。再看中国的道家修禅定很深很深的，羽化成仙，升到呢西天王母娘娘的呢天上呢，还是很多人啊。可是他还是没有出六道啊。所以最后啊，你要知道波尔波罗蜜啊，好看入般涅盘里面刮胡写，特别六度中的波尔波罗蜜是佛教跟外道不共的地方，所以你应该很认真的学波尔波罗蜜。可是般若波罗蜜并不很好学哈，各位懂的只有金刚经跟心经，其实还是很狭隘的。好，我先讲了，接下来看第六220页南胜地。南胜地呢，当修精进，不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第五度呢啊，它是以配合禅定波罗蜜。这里的精进修什么？四摄法啊，四摄法教化众生，以禅定方便善巧方便。好，方便善巧画起来，刚才师父问你演唱会那个就是善巧方便，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好，他多多少少以无量劫里面呢，他每天就是吃喝玩乐，我也没有做坏事，可是就是跟家人家参加了一次佛教的写浴佛法会或是演唱会，诶，他就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这是注重今生跟未来是无量的缘啊，今生他可能也不会发芽，可能来生也不会啊，反正呢等到遇到苦的时候他会想到观世音菩萨，所以这个还是属于善巧方便。好，能随事行。接下来讲菩萨啊，这一段经文呢师父就不念了哈，很长。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一直呢哎，到所谓的世间的经书全部呢懂，还有啊夜梦吉祥，对不对？身相啊，这个是修旧贤善观察亦无错谬，就是说他通达世间的一切的经书，但是与实相相应。接下来看第七，持戒入禅，神通无量，四无色定等，及于一切世间之事，但于众生不为损恼，为了利益众生，还是为众生开示的。好，建立安住无上佛法。最后一句话起来啊，这是郑时延老师晚上读书的时候，他自己讲读华严经的时候，他把它摘录哈、啊，就是啊，建立安住无上佛法。上面一句话我叫你画，令一切众生入般涅盘，这是佛教跟不同的地方。在221页第一行跟第二行最后一句，接下来看道主第二行，建立安住无上的佛法，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没有法他是没办法从轮回中得到解脱的，所以佛法生三宝。可是现在的人很奇怪，对佛有信心还会选择啊，只有南传的释迦牟尼佛，化身佛我有信心，报身佛跟法身佛呢我就不相信了。这个还是有分别的，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完整佛教徒。对于法呢还要抉择，我觉得清净道论是比较原始的啊，的阿含经呢是真的，可是其他都是假的。其实这个也是排斥心，因为你不知道大乘有大乘的功德。第三，僧啊，哎呀，讲到僧啊就阿弥陀佛，现在的出家人太不像样了，就不讲话了。所以他只皈依佛也皈依法，佛跟法呢还要选择的啊，僧呢就把它化掉。其实这个也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当然僧里面呢又分两类，请写僧应该讲圣贤僧跟凡夫僧。圣贤僧是指什么？写八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无量劫来呢有些成佛的道家慈航，他在僧团里面，在印度也会做婆罗门教比丘、比丘尼。第二个看师父，像我就是属于凡夫僧。凡夫僧是什么？以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以释迦牟尼佛的戒定慧而如法出家的。虽然我不是圣人，但是我是僧，僧就是很惭愧啊，接受众生的供养，所以你更应该精进修行。好，看第八，所以佛法僧，僧是应该分成两类，圣贤僧跟凡夫僧。第八类 佛子菩萨住是难胜地，难胜地就别人无法超过呢，以愿力故见多佛，以方便智故成就功德。请看下一页221，此菩萨十波罗蜜当中禅定波罗蜜偏多，请画起来禅定。所以按照假如六度的这个架构的话，请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第五度难胜地是应该修禅定的。那禅定之前要修37道品，还有四圣地啊，这个我们都讲过。于不是不修，但随力随分。佛子是名略说菩萨摩诃萨第五地难胜地。所以我觉得郑神燕老师的讲义还是很好。师父觉得在浩瀚无涯，各位也没有时间出家读佛学院，我觉得呢，起码这些摘录都是佛经的原文啊，做一个总结。第十，我相信郑神燕老师讲的时候，那时候应该他也在讲《放网经》吧，《放网经》是中国菩萨界很好，他把《放网经》跟华严十地配合起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苦心。我们读一下下第十段221页，《放网经》称南圣地叫做慧照地，可见你看不同版本有不同的名词。慧照地就是智慧而让你照，照化起来心经照见五蕴皆空，照是很重要，观照觉照，禅波罗蜜为最胜，略说如此。对一个修行人而言，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离生死正涅槃，画起来。这就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要解脱生死，离苦得乐，第二个入无余涅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强烈动机，所以很容易执着在离生死而去向涅槃的死胡同里，转成了断灭空。断灭空写下来，现在很多佛教徒读心经就是这样，对不对？断灭空。因此禅波罗蜜里面是从定中要生智慧，真俗啊是无碍的，把精神生活落实在世间跟出世间法上，菩萨能够在凡尘世间里面呢，经得起种种物质的诱惑，种种烦恼不能牵动，这是很难的，所以叫做难胜地啊，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定义。难胜就是很难的做得到，第二个难胜是其他的法门很难与超越的。那但在这里也讲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画起来。所以在这里我引一下《六祖坛经》，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是对在家居士说的。出家人不一定要用这句话，出家了就是出家了，你干嘛还在混在世间呢？不要脚踏两条船啊！所以菩萨发心，所以又称为难胜地。修此地的菩萨证入类无差别的真如，类无差别真如画起来，待会我们在寄送会看到这个。然后他继位于什么化乐天王啊，所以王太太可以帮忙，哎，就是一地一地旁边写是继什么天王，第五地就是化乐天王，好不好？你先抄，以后我们再把这表格重新校对，然后师父打了再发给你们。好，慧照地的菩萨由定而入慧，明白事理，不是为是非所困。所以你还是要分别善恶，但是不被善恶所牵缠，所以不被善恶牵缠，刮胡心经写心无挂碍。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师父在讲十地的时候啊，为什么会讲这么慢，因为我把般若法门也放进去了，也把法华经也放进去了。其实大乘菩萨道不是只有华严宗，在中国啊八宗里面叫经中之王，写唯识宗啊也是要读华严经的五重唯识观。华严经非常的庞大，像一个广大的丛书啊。净土宗里面呢，最后也是修菩萨十大愿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中国的八宗啊没有一个不读华严经的，只是说他重视在哪一品而已啊。所以华严经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佛教里你不懂华严的话，你是很多东西是会有很多的叫做死胡同，就是踢掉铁板。所以你看菩萨啊，他知道善恶还是要分别，但是不被善恶所牵。可是问题是你的从早日常生活里面就是遇到很多善恶啊，是是非非啊，纷纷扰扰，那你要学什么？写观如梦如幻般若波罗蜜，先从心无挂碍啊， 林师姐很难哦，有做孙子啊，这个是很难的，是一辈子操心的。你不要介意，看着我，林师姐，不是只有你，是所有天下的父母亲都是这样的。啊，今天我有一个朋友，台南啊，他的女儿，他已经从小爱他，他女儿是护士，今天呢叫荨麻疹，荨麻疹知道吗？从头到尾呢，啊，发高烧，立刻今天送医院了，他吓都吓死了，啊。对，所以你看，我们以前从小注意听，为什么要打什么疫苗？有没有发现，小时候我们打过什么疫苗？小朋友一出生要打什么？牛痘，对，没错，小朋友是很脆弱的，你不要介意。你看，你要想想看，以前为什么我们一出生就要打牛痘，对不对？痘要让它天花要发，对不对？啊，你还没有在古代，古代很多帝王呢是什么？是霍乱的病而死亡的，知道吗？所以人类的灾难还是很多哈。所以天下父母心，做阿公阿嬷也是很好，要操心，但是呢，师姐写心无挂碍，写下来刻在你的心里，很难的没有说，但是要去做呀。哎，不行啊！你说不扣灵呢，你就被恶念所牵扰，你没有去改变。好了，你不要跟我变，这叫甜蜜的负担，你变不过师父的。我的意思说，你要去接受它，但是你也没办法逃避。但是接受的时候写动机跟心态很重要，因为动机心态是你可以转变的。小孩子吵啊哭啊闹啊，那是你没办法改变的啊。这就是佛法，它有改变的方法，你的动机跟心态，所以它能够发大智慧心，现种种的创造性。翻过来揭示，看222页，揭示菩萨大方便智慧的作用力。所以写观音有32应化身，有机会去听师父网路也有啊，观音三经里面的观音楞严经耳根圆通章，他就是讲观音菩萨怎么样满无量众生的大愿，32应化身。好，你光光读一个普门品啊还是不够的，所以叫做不思议的智慧。放网经标示这个菩萨啊是人大明智，就说这个人修行人呢，他是有大智慧大光明的，渐渐进化起来，可见进步是一层一层一层的。222页第三行，渐渐进，华严经也是这样，不是一步登天的。好，当然在华严经里圆顿大法里面也有讲到一念动物为毗奴遮那佛，这个以后再讲，师父这个要到八地以后再讲，现在我先讲渐次法。分分智就是呢，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写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一分一分，有点你们像什么，你们切啊凤梨或切芒果这样一片一片，或是绞白笋，绞白笋知道吗？啊，我讲你们生活的例子，师父也是很会煮斋的，绞白笋这样一层一层剥，这叫分分智。菩萨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他是渐渐进，所以师父现在讲的都是渐次法。讲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才会讲圆顿法。那华严有没有圆顿法？有，以后我会推荐一本书，中国佛教的顿渐之法，是文津出版社出的，以后我再讲。啊，要看的书很多。光光无量光，它是指看头上华严经，看现在的灯光，师父的这盏前面的灯光跟后面的一盏灯光一照出来全部都是根，你现在把它关掉就暗暗的，你就看不到讲义了。可是你一开的时候，看前面的灯跟后面的灯全部是融成一体的，你没办法在书筒层面切过说，哦，这个后面是它的灯，后面是前面的灯，不，它是光光相应。所以华严经讲这样写，重重无尽的地网珠，十玄门里面讲过地网天珠，光光无量无量不可说不可说法门，现在前行。所以菩萨道是很勇猛精进，要往前进步的。好，我快讲完了。在精神生活当中，因为禅定而渐渐深远上进，啊，渐渐进，分分智，请背起来。这个待会我们经文会看到，在寄送里面有。 而能纷纷证得诸佛的一切种智。我刚才讲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为什么分华严十地呢？因为每一地啊所破的无明深浅不同，而在现实生活中呢，它光明德性，德性化起来光明德性，也就是说你读了华严经有什么好处？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起码你头脑会清楚一点点，你的想法会跟世间人不一样啊，当然也会有冲突或调整的阶段，但你心中的只会的光明德性啊，就会常常显现。光明德性化起来，在如来藏叫佛性，在这个华严经呢，光明德性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毗卢遮那佛的自性你会显现，不可言传，就像禅宗一样，是没办法用语言表达，而如实现在眼前的。最后十一，菩萨既闻诸圣行，其心欢喜。最后这个第四天，欲天曼陀罗佛花放净光，明散宝珠啊，宝珠是一个譬喻啊，供养如来称善说。好，到这里，掌声鼓励一下，小小声吧。哎，我这个南圣地呢，哎，终于讲完了。你会觉得奇怪，师父你呢讲到天南地北，天马行空。好，这个全部总结完，那这个礼拜的作业请回去预习第六现前地。现前地很深哈，希望各位多看几个，其中提醒各位请看223页，十种法平等，这个下礼拜我会讲，我引普贤行愿品经文讲法平等，法平等这个意义是很深，请各位先预习。翻过来第224页，就是师父上次给各位看的幻灯片，看我已经看了快放过10次以上，就是这个，请各位下次还是要带四圣地跟十二因缘的这个表来，无明缘行行缘事啊，可以看到224页开始就是生灭门，还有还灭门，一直到226翻27都还是讲，到228他才讲空性。所以第六地啊是很深，在西藏啊这一地呢啊叫做入中论善显密一书啊，光这一地啊他们要上1年的课，因为他要讲到四部中义。看我四部中义是小乘有2个，大乘有中观跟唯识啊，这个又讲到佛教史了，就是在佛陀跟印度外道辩论的时候，印度人他们想什么啊，他有6个派别啊，都跟佛陀辩，最后都输佛陀了。那传到大乘佛法，传到西藏叫四部中义，我先写啊。其实这就是佛学门里面另外一个课，是大乘也是金刚乘的课啊。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哈，看各位呢这样读完，如果按照妙净老和尚的话读完呢，大家都应该要出家，不然呢就像呢、哎、黄师兄已经退休很好，就像呢应该去买个山洞，对不对，藏经阁这样子躲在里面，对不对，要读的东西很多哈，师父都读过四部中义。好，先写这本书，这是书，它是小乘有2宗就部派啊，上座部，大乘中观跟唯识，中观跟唯识这4个的辩论，佛教内部的辩论，这叫四部中义。这本书很深，不过我在中华佛印所上过一部分。这个书啊，光四部中义这个就可以开1年的课，所以你要知道中观唯识。所以当你去读《入菩萨行论》第9章智慧品，要野谢品。为什么他们在变呢？看师父，印度人每天都在变。你看《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大师他用梵文跟印度2-3万人一起辩论，辩书的时候说我头斩下来。你去读那烂陀寺戒日王供养的时候，平常一天都有1万、2万到3万的，至少是3万众生在吃饭，他那佛堂。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有波斯很多很多中亚基宾国人都来学佛法，就全世界，就像现在相当于剑桥大学跟牛津大学或哈佛大学一样，全世界都有最高的人，婆罗门智慧都是想来学佛法。好，听说我看他上课呢，一次开课有200边讲师都在上课，甚至都在辩论。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辩呢？ 他们就是呢，去透过这种辩论来思维人类的真理是在哪，人从哪里来。既然我们讲无我，请问看师父，既然无我，请问你的来林师姐，既然是无我，注意听，请问你的孙女从哪里投胎来？既然讲无我，为什么会投胎呢？那投胎是神事，投胎从哪来？这里呢就有很多的辩论，中论也有辩论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在佛陀哈、要读在讲印度佛教哈、因为师父最近的日语界读，读到我很欢喜，但是我头也很痛。为什么？因为教你们那是很复杂的，对不对？而为各位就像这个100个格的这个手机电池一样，白天上班啊，真在来上课的时候，你的电都已经用掉了70%，你只剩下20跟30，30当中呢还要讲人无我跟法无我，笑哎、累都累死了，你已经没有体力了，知道吗？可是你想在印度那烂陀寺的时候，每天辩论的有1万人到2万人，还有10000人是从别的来求学，所以他们过堂吃饭是30000人吃饭，30000人吃饭大概是只有什么西藏黄教的格鲁派寺院最兴盛的时候，30000人到50000人、啊、你想想看，办一次法会30000人50000人要上厕所啊，每一天哦。
玄奘大师去了，
玄奘大师去印度啊，前后是讲15年16年，他真正住在那烂陀寺听瑜伽师地论是11年，当然跟大学一样也有寒暑假，他放假的时候他就会去三起佛塔，去其他地方朝圣。玄奘大师可是他的师父写瑜伽师地论呢、啊，他前后全的听了3遍，全部给我写100卷，他听了3遍，没有一次他缺席的。你就知道古人高僧是怎么样用尽全境的生命学佛法。玄奘大师在没有去印度之前，他梵文就懂，经论他都通达，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经论他全部都看过，他是记忆力超人的。他师父讲瑜伽师地论，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慢慢讲，为他讲听经的听说有10000人、啊、同时在上课，玄奘大师坐在那边、啊、他从头到尾听了3遍、啊、没有一次缺席啊。你们呢？所以为什么说我的师父以前要求我们听经啊，至少要听5遍跟10遍，我们是听10遍的，像我的师父普贤行愿我听10遍，你们呢打个折好了，5遍，说3遍的话那你就请你出去吧，你以为是发财讲座吗？玄奘大师读瑜伽师地论，这么聪明的天才儿童他都要听3遍，而且他一个字一字不漏，他做笔记都抄了。所以从这里啊，读书要细心一点。玄奘大师去印度是前后15年，有人说16年呐、啊，好，是因为印度的嫉妒啊。那这是、啊、真正住在那烂陀寺是11年，好，斐林不好意思，又麻烦你写，哎，下次请师父找玄奘大师房间的照片。我去了2次，就在那房间，我方丈放声大哭。其实他房间没有很大，我告诉你，大概我们这一间这样的一半。再多一点点，因为玄奘大师是贵族，旁边有一个是他侍者，所有的建筑啊，在被回教呢烧了3个月到6个月，出家人都逃了，所以其实很不幸的说，回教是被佛教是被回教入侵而灭的，因为戒日王一死以后，军队没有了，然后回教就入侵攻占那烂陀寺，烧了6个月，所有的经书都烧，然后出家人带着佛像经书就开始逃，有些逃往尼泊尔，有些逃往西藏，有人逃往中国，有人逃往新疆，哎，那烂陀寺啊，所以你要去读印度佛教史才知道。好，哎，我刚刚为什么要讲这个，好，请看228，对，那烂陀寺的照片啊，所以你要回去读啊。所以西藏啊，在这个第6地里面写他要读4部中义，就讲中观跟唯识的辩论。若各位有听过中观有应承派跟自序派，所以他一辩呢是可以辩1年的。那但是因为我们讲华严十地哈，当然师父不会讲这么细，我会依这个架构给你看，一直到讲义来翻到230页，请回去预习3遍，至少你要给我看1遍。啊，这个不是发财讲座，你不读的话你后面会听不懂，无名缘行行缘事你也会念啊，可是你不知道怎么修吧。好， 接下来我们再回来看讲义第74页，请看科判。上次我介绍过了，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一半多一点点吧。看第74页石柱经，鸠摩罗什大师的。哦，我并没有用啊清凉国师的疏钞演义的科判，因为那个我觉得太细了，不是不好，可是不一定能够契合现代人。就像师父刚才问你，现在年轻人喜欢演唱会，现在年轻人也没有文化认同，也不读四书五经，请问现在年轻人到底活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每天混日子过日子吧。好，看几期总结，重诵显无量德分时，尔时金刚藏菩萨欲明此意故，重说记言。好，这十段科判请背起来，考试的时候这个会考。我会说华严经第五地南胜地，南胜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为什么叫南胜地呢？答案呢就是这十个内容。我再说一遍，好，你不要觉得科判不重要，这个科判其实就是华严经南胜地的这个纲要。也就是说，请问华严经十地里第五地南胜地，请问南胜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要说它的定义。那为什么叫南胜呢？对不对？好，那南胜有什么特殊的内容或是特质？也可以写在旁边，它的内涵或者特质就是下面我们要念的这十段。第二个也会有问题，请问菩萨道可以在家出家都修行，为什么第五地的南胜地菩萨要示现出家呢？他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佛学院就是这样考试的嘛，对不对？中国人讲考试的大家都很紧张，不过用考试逼一逼你，你也会有点压力。请看丙一，现观诸法平等，画起来。诸法平等是华严经第一个礼敬诸佛，一直成佛的时候叫做平等性质。现观画起来，那就是藏传佛教的现观庄严论。好，你这辈子要听到现观庄严论是要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福报啊！听了很多是很深的，也不一定是懂啊。西藏五部大论的第五部大论就是现观庄严论，弥勒菩萨说的。好，我们先看经文，从第十颂开始。开、okay. 哦，哦，丙三开始啊，对对对，上次我讲过这个功，等一下，等一下啊，谢谢你，没有，我是要讲这个科判的重要性啊。好，丙三，好，翻过来75，对，上次我这个功已经全部讲完了。丙三，转修甚至净法，转修就是转念。好，我们看第十八颂75页第十八颂。是菩萨得智，住于第五地，转修圣净法，皆为佛道故。先让我把偈颂念完。第十九，常行慈悲心，未曾有厌倦，但为修习此第五地行法。二十，身极二资粮，福德及智慧，种种方便利，欲得上明观。我从最后一个偈颂开始讲，欲得上明观，请画起来。就是菩萨修行啊，要得到这些智慧，第一个要上明观，明就是明明白白，观就是常常要关照自己的念头。接下来身极二资粮，福德与智慧，啊，所以广论班的这叫做福什么？福智之身。其实这两个字是取得很好的，就福德与智慧。你真的要有福德智慧，所以很多大乘佛法的法师告诉你说，拜忏也很重要，布施也很重要，禅修也很重要。其实六度波罗蜜都重要。你没有修福修慧啊，你真的是听不懂甚深的佛法。因为佛法它不是像世间的知识一样啊，听一听呢发财讲座你就会发财的啊，不要。所以佛法啊，它是要百千万劫福德跟智慧化起来。佛陀百劫修相好，千福修庄严。 佛陀是福德智慧两个都圆满的圣者。好，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啊，福德跟智慧，讲实话哈，以前师父也是理解智慧比较重要，可是从 COVID-19 看到全球这样，我觉得没有福报其实也是很痛苦的，连衣食三餐啊都啊吃不饱也是很痛苦的。就像我现在跟你讲话的，很多夜市里的阿公阿嬷为什么要摆摊子啊？他就是为了生活啊。那他宁愿摆摊子，他不会来参加听闻佛法的。所以福德智慧还是很重要啊，福慧两足尊，佛陀两个都圆满啊。所以请看二十颂，身其二资粮，福德及智慧，种种方便利。方便利是善巧方便利，欲得上明观。好，明跟观画起来，常常要让自己的头脑明明白白清楚。观就是要观察自己的念头，好，这两个字很重要。再回来看第十八颂，菩萨得智，是菩萨得智，住于第五地当中啊，他转修圣境法，转化起来，就他常常转念啊，就像小朋友啊，阿公阿嬷带小朋友呢去这个儿童乐园，有没有旋转木马？各位还记得吗？小时候我们都做过旋转木马，你看他一直转，一直转。转辗转圣境法，圣境法画起来，殊胜的清净的佛法，所以它像一层一层的，就像一零一这样，皆为佛道故。好，不管你修六度波罗蜜的哪一度，你目的都是要成就无上的佛道。第十九，常行慈悲心，未曾有谢倦，谢倦厌倦画起来。反过来讲，我们凡夫都会厌倦啊，对不对？那你想为什么怨见呢？师父今天想谈啊，我记得多年前，20年前，我度一堆啊董事长夫妇啊，你们不知道是谁，他现在也不会听这一套，因为他现在已经去修格鲁派了，他修达赖喇嘛体系的，他是很聪明的董事长啊。他太太呢哈 见到我都很开心，然后呢好，后来他太太有很多的、这个意外，有很多的灾难，有一次还发生了车祸，整个脸差点毁容，就事后他才告诉我。好，我要讲是什么，就我劝大家好、他太太当然是富贵人家嘛，有佣人啊，那你什么都不用做，每天就出一张嘴。他就问心空法师，你修得这么好，请问我应该修什么？我说你修观音法门嘛。他说你为什么知道？我很喜欢观世音菩萨。我心想，没有一个人讨厌观世音菩萨的嘛，就我叫他念普门品，你知道吗？富贵人家。结果念完一遍，3天以后他跟我讲，打电话，师父太长了，我差一点晕倒。普门品会很长、所以写全部人写，富贵学道难。富贵是什么？就是你过去圣修的，你可能在天上人间，对不对？一个赈灾的时候你就突然拨款救了很多很多人，所以你来生身在富贵人家，身在富贵人家哈、就像这样英国的哈、这个威廉王子一样，或是哈利王子啊，这个很复杂，师父也不太想看，斗来斗去。可是问题是，你就不会做大英帝国女皇生出来的孩子啊，讲白了你就投胎不到那个家嘛。虽然他们是天主教基督教国家啊，这个伦敦西敏寺是帝王的这个皇家，所有的国王皇后或是丧礼或是葬典都在西敏寺，那全世界英国最大的财富啊都是呢投在里面嘛。那我要讲什么？你就投胎不到那一家。好，现在问题来，那当你投胎到富贵家的时候，为什么叫富贵学道难呢？富贵的人啊，学会懒，因为他从小不用做家事。第二个，富贵的人很会抱怨，嫌东嫌西的，因为太好命了，不像贫穷的人有一碗饭吃呢他都感恩的要死，对不对？所以富贵投胎当中啊，就会有懒惰跟他嫌东嫌西的很多的习性，因此这是很难学习佛法的。那富贵人家当中假如还学佛法，全家是佛教徒、不管在中国佛教或东密或藏传佛教做大护法的话，那是很稀有的，师父也见过。老实告诉你，我一生所见过的，不管啊，在包含这各位在家成家立业的，不管你是单身或结婚，师父一生当中啊，看到了成家立业的10家人里面呢，只有一家人呢是圆满的，就是我的老师，度我学佛的老师，你们不认识，啊，他女诗人秀红女士， 他的先生就是教育史啊，当过西来市佛光大学的校长啊，他们俩两个都退休，他们家就像维摩诘经师，儿子女儿通通都是善人来投胎的，全家人都是虔敬的佛教徒，真的就像维摩诘居士。可是除了他家之外，我看到的呢嘛，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不是为钱为权，就是斗争婆媳，没有一家是平安的。所以让我就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念头要想要结婚啊。虽然各位你做在家居士了没有错，但是你要觉醒，觉醒就说为什么我结了婚还是吵吵闹闹的呢？写下来，就说我学佛应该是很和乐，求忍让，我听了那么多佛法，为什么我家里还是吵吵闹闹的呢？那吵吵闹闹的话当然就不会平安嘛，对不对？所以未曾有谢厌倦，师父要讲为什么会有厌倦。反过来啊，富贵学道难嘛，你以前很苦，这是富贵啊。所以在佛经里另外一个词类似的例子叫三世愿，就今生很苦，就在佛门里布施佛塔，就来生做第四天大梵天王啊，堕了人间的时候继续享受，结果享受造业又继续第四愿，这叫三世愿。写三世愿，回去 Google 啊，这里有很多佛经里的故事，就是三世啊都是很苦的，对不对？所以你就会有厌倦心。第二个写心散乱，自己的业障若没有忏除的话，也会有很多借口让自己懒惰。我们在人道众生，你跟我都很标准，是24小时，我的上师也是24小时。请问24小时你在追剧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你这样思维你就不会懈怠。第三写外在的人事物干扰，所以要学断舍离。写各位都听过断舍离，师父今天讲四个。第一个写财务的断舍离，第二个东西的断舍离，第三个人际过的关系断舍离，第四个念头的断舍离。我再讲一遍，第一个是财务，你东西太多了啊，总是 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 所以呢各位你的脸书里面凡是要你网购的通通把它封锁，其实你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现在这个社会很疯狂的，知道吗？中秋节来没有买月饼，买个一两个吃了就好了嘛，月饼吃太多也不太好嘛，对不对？第一个叫财务的断舍离，第二个就东西的断舍离，把它布施啊，小朋友留三五个玩具就好，第六个玩具全部布施给其他的苦难的人。有很多人一辈子呢他都没有玩具的，你为什么要孩子宠他宠那么多呢？第三个写人际的断舍离，远离那些烂人烂事，就是耗尽你能量是是非非的连友，你就远离，有勇气一点。佛教徒里面也是是非很多的。第四个写心念的断舍离，这样子你才能够对治你这个厌倦的坏习气。也就是说精进，虽然老师可以鼓励你，莲友可以提醒你，但真正的精进的动力写是像泉水一般，是要从内心里。那你要想我现在为什么懈怠呢？是有内外很多的缘啊，按照缘起法它不会突然升起。所以常行慈悲心，未曾有厌倦。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下面怎么念？无有疲厌。但为修此此第五地啊，行法要升级福慧二资粮。好，请看第四段，丙四身行二地圆融。二地圆融这个就在郑时彦老师看到，就是圣义地跟世俗地两个要通达。请看二十一颂，常为佛所护，得成于念会，次第能上观，如实知诸地。念会先画起来，就是你从正念当知。有些人一辈子学佛都是看不到自己的念头。举一个例子，看师父有些佛法我们可以重复学习，不要害怕。比如说你一大早起来，你为什么要刷牙洗脸？我要上班洗脸啊！你觉得怕自己很臭，这里看，这里看，看你没有镜子的话你就看不到脸。换句话说，眼睛下面是师父比喻的，眼睛可以看见三千大千世界，人呢很容易看别人的这里不好呢，但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眉毛。林师姐看着我， 那你怎么看到眉毛呢？答案要有法，你才能够觉察自己的眉毛。再讲一遍，每天早上我们起来刷牙洗脸的看镜子，我今天要参加服装啊，参加谁的宴会，我今天要参加浴佛法会，庄严一点，我们都会很在乎打扮啊。爱美是人的天性，可是我们每天都在洗脸，但是你会发觉我们若不学习佛法，很少每天早上起来洗自己的心，这就是我们的教育。若你的爸爸妈妈教得好，还会常常提醒你要反观自己的道德、良心、品德，读中国四书五经，他就会看到自己的心。中国呢，到了宋代，宋明理学都还会要讲到心，对不对？虽然宋明理学是儒家，是没落的时候，但是宋代的人啊，面临南宋北宋天下很乱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有骨气的。那佛法华严经讲一切唯心造，那你当然要重视自己的心嘛。可是你若没有法，你离开了法的话，你就看不到眉毛呀。所以为什么昼夜二十四小时是不能离开佛法的啊？得成于念慧，所以正念正知当中有法才有智慧。次第能上观，画起来，这个过五个记号，可见华严经还是有次第法。我虽然知道东南亚现在讲民主自由，台湾南传北传藏传都很兴盛，南传的人学清净道论呢，也是有道次第。西藏佛教呢，大部分的法师都学格鲁派，格鲁派就是很好的道次第。那请问中国佛教就没有道次第吗？有啊，这就是师父为什么要讲华严十地的。那你想想看，从地下室到现在讲到现在，有多少人一个一个离开了？所以你以为真的学华严十地真的很容易吗？全世界啊，80亿人口啊，有一半呢 是亚洲人，40亿，40亿里面懂中文的，会读华严经的，老实告诉你，这个地球上不只有只有一万人到两万人而已，我们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你这样去善观察的时候，你就会如实的知道诸地。这里的地就是什么？简单的讲，圣义地跟世俗地。好，下面请看22颂，华严经讲十嘛，所以它就比较详了。第一地，世地，先让我把经文念完。差别地、尘地、世、生、灭、道地，这是四个，因为它是寄送的关系。至无障碍、无障碍地，如是观诸地，心为妙清净。好，先把最后一个字画起来。你学习这个问题，就是要让的心看得更维系。当然维识有阿赖耶识，在座有些人听过维识，有人对维识就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原识真的很细，不管维识20颂30颂。那天我还问商业经社学生，我要讲瑜伽师地论、修所成地、文思修要不要，全部都摇头。我真的愣了一下，因为大家累了，心的力量也有限了，时间体力也老了。所以换句话说，你学佛法应该是心微妙清净，你常常会得到心清净，有法乐，你昼夜自己呢，不用别人逼你，你都会想念经的，因为你得到法乐了。如是诸观诸地，观起来画起来，这个观有好几个意思，我先讲。好，这个书童可以冷气再开强一点，因为有人觉得很热，没事没事，不要紧，这种天气本来就是很热，今天中午还35跟34，今天晚上师父要来了，晚上现在还30度跟32度，外面30度，所以你就知道有多热，没办法，大家多喝一点水，我还继续讲，所以观，先看，我们一般知道观这个字，大家最熟的是什么？观自在菩萨，或叫做观世音菩萨，这是大家最熟最熟的。其实这两个名词啊，简单翻译啊，王师兄以前呢，《心经》啊，为什么不能观观世音呢？因为唐太宗叫什么？对，李世民，就是用到他的字。 所以以前呢，玄奘大师很聪明，他翻观自在，因为以前是不能用皇帝的名字，就像新弘师，你要用新跟弘的话，这被宰了。以前是真的，现在大家穿龙袍都没人笑你哈。所以观自在是注意听，是以自利而说；观世音是以利他而说。这在梵文里面呢是同一个梵文，但他翻的时候是说观自在，观世音，看是这样，从上往下看。师父不用炫耀我梵文，我学过一点的梵文，一两年。从上往下看，观一切众生的苦难的声音，所以叫观世音，是这么来的。观自在的话是观自己的内心自不自在，所以当我们中国观呢、啊，就有好多好多的层次。好，各位想一想，好，没关系，这个书我先擦掉。好，没关系，没关系，待会我们再介绍，没有介绍下一次也可以。好，各位现在脑筋想一想，中国字里面凡是有观，不管观照、观想或观，反正有观的，请念出来。好，第一个是观察，没错。我今天观察到出门呢，要下雨了，对不对？我要带雨伞。最近不是常常有暴雨吗？师傅也是带了，我怕待会一下子呢出去你们走了呢，刚好又暴雨了，对不对？我们观察，观察天气的变化，还有什么？观照。好，它有深浅，你不用管。师父现在先列观照，还有什么？啊，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好不好？观看可以，观察跟观看有点近。还有什么？观什么？你的心是新旧的心还是内心的心？好，观心。好，好，可以。随便想到都想，佛教的跟非佛教的都可以。北林，我们要去观光，你为什么没有想我们去日本观察或考察呢？我们是去观光的。啊，关怀。好，注意听，我去关怀，注意听，你现在讲的关怀还有一个字是同音字。中国现在用的关怀是用这个字，可是古代也有关怀，没错，这是古字。还有没有？动动脑，快下课了。王师兄你真幽默，你最近是关到什么呀？关到发财了还是没发财？中秋节快到了，这个我就不写了。
观想
啊，观想。好，这是禅观里面的。好，我常常要观想。对，还有嘞，
观赏。
观赏，对。好，我们中国人这个要赏月观赏。动动脑啊，王师兄，王师兄还没讲。师父不要用那逼你的，中国人要抢着讲，外国人是抢着讲的。我不要说啊，没有讲的今天就不能回家，那大家都会想讲。不要这样，要想，动动脑。还有观什么？现在佛经讲讲观自在跟观世音，我刚刚已经解释，现在回来看，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也有用到。对，我要观察这个小朋友最近啊贼贼的，我要观看一下他的最近在干什么，对不对？哎，放假了，找个几团我们去观光一下，对不对？好，观照跟观心，还有观赏，对，赏月。还有嘞？没有啦。各位是月饼吃太多了吗？还是还没吃？如是观诸谛，注意听，它是观诸谛这个词，你们啊，就是观察所有上面讲的第一谛、世俗谛、圣义谛。所以换句话说啊，你们今天学了一个词，观诸谛，诸是指上面的，就是说观察观诸谛哈，以现在话来讲，看叫做观察事实的真相。 一切万法事实的谛是指真相的意思。所以师父现在教的就是说，可以看出古汉文跟现代文是有差别的。我再说一遍，今天你看到经文如是观诸谛，诸是前面嘛，前面很多很多的第一谛、圣一谛、世俗谛、观诸谛，以现在来讲观察事实的真相。
可是你眼睛一定看得到事实真相吗？
我们世间常常讲眼见为凭，现在诈骗很多哈。现在好像网络登记要买些书，第一个问都你是不是机器人啊？你要打勾，不是。好，来，你看到一件事，真的看到了事实真相吗？我们讲眼见为凭，有图有真相。现在图也是造假的多啊，所以你可以啊，全部看着我。所以从这里去思维，说明说有很多我们的这法，所以前理解的概念呢、啊。你要重新思维，写重新反省，看到的都一定是真的吗？不一定，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的，也有问我师父，那我看更不到的东西，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就像西方极乐世界，我也没看到啊，我怎么知道它真的还假的呢？好，这个都很好的问题啊。这就是帮助，所以中观跟唯识里面会辩论。第一个思维的是往里面写，就是观照跟观心，写观我是不是真正的永恒存在。佛陀第一个要教你的，我是不是永恒的存在。然后当然今天讲观诸谛，是次第要观，而且次第一层一层的。好，接下来看黑板，简单讲可以分为两三类。看观光是世间的，来，师父打三角形是指世间的，有些是圆形，观照跟观心就是指佛法的。那有些可能也可以用在世间，也可以用在出世间，比方说观察，它可能是世间的，也可以出世间的。观看大部分都是世间的比较多，观想，哎，这是以佛教的多。观赏观月亮还是世间的，这样听懂吗？看黑板，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列出来的，可以分世间、出世间，还有第三种世间跟出世间并共的。可是佛教里面最后讲观自在。观世音啊，那完全都是指出世间的功德比较多，就是我们讲观照跟观心。好，各位毕竟是佛教徒，可是你讲下个礼拜，哦对，下个礼拜要再说一遍停课，我们去赏月吧。好，王师兄王太太邀你，你多久没有跟我去赏月了？你要不要去啊？猪队友要去，你别傻傻的，要去知道吗？偶尔夫妻还是要去走一走，对不对？你想想你上一次多久没有去跟家人去海边走走了？所以这中国人很重视赏月哦，注意听，赏月春夏秋冬，赏花，赏樱花，赏枫叶，赏。那为什么观赏会让我们喜悦呢？当然因为是新的感受。好，最后师父做个总结，佛教啊，不是说不可以往外看，看赏月，赏樱花，赏枫叶，赏美女啊，赏黄山，这些对后啊都是尘住坏空会变的。所以佛教你不要说不可以看，佛陀在圣弟子在恒河两边打坐，也会观恒河，观世间的万象。所以写辟支佛，写就是观十二因缘而开悟的。在佛没有出世的时候，观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接下来看佛陀讲禅观跟华严经哈、啊，是要你不要往外看，往里面看，观照，关怀你自己的念头，最后观所有的诸谛，就是事实的真相。最后你能够修到自利叫观自在，利他叫观世音。想听懂吗？哎，各位愣了，有没有听懂啊？有没有听懂？再说一遍，有世间的一层， 也有出世间的一尘。佛陀没有说不可以赏月，观春夏秋冬。你看我们台湾很喜欢去观樱花，听说哎，现在日本的机票，我听我朋友讲啊，都已经挤爆了，枫叶已经没有票了，吓死了。那大家为什么要挤过去看枫叶呢？因为很美啊。师父也没有说没不可以去嘛，对不对？好，五年前我记得我妈妈70岁的时候，我就带她去看樱花，看她现在一辈子的她拍了300张到500张的照片啊，我出钱，我做她的导游，师父拍了2000张的照片。你看樱花多棒，看完就很美嘛，有美好回忆。枫叶，可是佛陀要告诉你说，外在的，你不管是看月亮、看枫叶、看樱花，看冬天的雪，最后啊，它都是写尘住坏空，身住意灭。所以佛陀要你反过来观照跟观自己的心。接下来华严经讲观诸谛，就是观事实的真相，一直修一直修，修到八谛不动地的时候，你才能够观自在菩萨。所以它是有好几个层次的，这样听懂吗？这是很重要的啊。师父不会讲不重要的话啊。先看这里，如是观诸谛，心微妙清净。所以你的心会越来越微妙，有念佛，我做功德人，你一层一层精神境界会提升。若心微妙，若以禅修在旁边写，就是一禅二禅三禅四禅，以清净道论的架构。好，以后讲妙净老和尚他讲的止观，他就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好，各位可以看看，回去看看王师兄上次供养我们的三界六道轮回图，考古出版社的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在哪里。接下来再回来看第一谛，好写，这是总说，就是圣意谛，如梦如幻，毕竟了不可得。接下来就是别显，不管世间的，你看到战争，看到的政治斗争，世间的如梦如幻。差别地就是台北、台中、高雄，还物价都不一样。差别在哪里呀？现在你会发现年轻人都没办法买台北市跟新北市，真的这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师父的年轻朋友都买到桃竹苗去了，为什么？那很多人也会呢想台中会比较好啊，可是台中有空屋啊，对不对？对，这是一麻烦啊。你会发觉没有一个地方好的，只有净土才是最好，这个叫差别地。成地就是这个人成功了，大家知道啊，奥运金牌李洋沛，对不对？全世界都在赞叹，我觉得也很好。所以台湾一直在政治斗争啊，党派斗争上，哎，会发觉投资呢，哎，体育人才很重要，其实他们是很幸运的。老师告诉你啊，长话短说啊，师父用世间的例子来解释佛法。其实我告诉你啊，奥运啊，真是要有一点点运气，因为全世界人都在练，可是那一刹那之间写专注力才是关键。在最后你能很稳的时候，你自然心就不慌，自然就会打赢，真的是要有一点运气。若你很慌的话，你练了10年20年呢，好，在奥运最后一关，比如游泳的时候，你差人家2秒钟就输了，你在做体操的当中呢，你只要鞍马鞍或者摔下来，那你就是失败的嘛，这是很现实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世间人成功，大家都知道哈，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啊，这就是成功是很难的。接下来世生灭道，写刮胡，就是尘住坏空，写身住意灭啊，因为我要下课了，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字讲。最后到这里，无障碍地是什么？写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的境界，这是最后一个无障碍地，是华严经很特别的，是世事无碍。那从凡夫啊，一果二果三果证到阿罗汉，从菩萨道证入呢初地，出了地以后，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因此到了第五地的时候，它对于前面讲的总相如梦如幻，对世间的尘住坏空身住意灭，其实真正修行人他是很清楚的，如是观诸谛，把观诸谛画起来，他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心会非常微妙跟越来越清净。让我念完，念到25颂。 二十三，虽为未能得，虽然他没有正式立刻的证悟，无障碍解脱画起来，刚刚讲重重无尽呢，最圆满的是佛陀啊，佛陀像十五跟十六的月亮啊，起码最殊胜的是八地不动地。他的意思说，五地菩萨难胜地，虽然没有办法立刻证得究竟圆满的无障碍解脱，像十五十六的月亮，但是七十六，他还是有智慧的力量跟性力量。这里的性写是对于三宝的力量，对于众生的力量，得胜于一切的世间呢，所有一切的智慧。世间的智慧就简单的讲，就是华严经的智慧是胜过于老子、孔子、道子、诸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世间所有的智慧。上次我说过哈，傅佩荣翻了一本书，就中国是人类的文明有四个伟大的圣人，第一个是苏格拉底写，第二个是孔子，第三个是佛陀，第四个写是耶稣基督。斐林提醒我，我这本书又买到了，我最近吐了很多血，下礼拜我带来。他说他读了东西方，傅佩荣是台湾很大的教授哈，东西方所有的哲学啊，他都读通达。他觉得呢，这本书是德国人写的，他说呢，还胜过于呢哈，都没有比过说这本书，他是从德文啊，西方的文，然后再翻译过来的。啊，有翻德文翻英文，也有英文翻中文的。那也就是说，佛陀的智慧是胜过于世间所有的智慧的。世间的智慧刮胡写，因为世间的智慧都在六道轮回里面。今天虽然孔子也是至圣先师啊，师父也自读过四书五经，我当然很尊重。可是孔子啊，他还是有七情六欲的，只是说他可以调伏自己成为圣人。对不对？老子跟庄子最近呢乱世，很多人呢在网络上都会喜欢读老子、庄子，为什么？因为让自己呢心灵能够呢悠闲一点，对不对？就算你是耶稣基督写的第四天的大梵天王，写第四天跟大梵天王也是在六道轮回里啊，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能得胜于一切世间诸智慧，就说佛陀的智慧啊。是胜过于世间在六道轮回啊的一切不同种族的智慧。好，我还没有念完。二十四，如是观诸地，悉知有为法。有为法画起来，有能所对立的。金刚经讲，一切现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可见有为法跟无为法是有不同的定义的啊。世间所有的有为法，你今天看到的家、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老病死，都是虚幻的，虚幻如梦。大般若经说，一切法都是虚幻如梦，伪诈狂。你看看这个世间有多少的骗人的诈骗集团的，而且很疯狂的人，其实没有一个有坚实的实体，无有一坚实。坚实画起来是没有一个坚实永恒不变的实体。二十五，能得于诸佛慈悲光明分，为诸众生故，专心求佛慧。所以讲了这么多，目的你要求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智慧。但是要智慧呢，要有福德智慧，下手处从哪里？慈悲跟光明下手，常常想一切的众生。都到这里一段，好，科判我讲到第四，所以丁五，好，佛教跟一切宗教有不同的样，当然其他基督宗教也有讲一切的众生呐、啊，但它的众生是有分别的。佛教讲的是一切的众生，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有缘无缘的、伤害我的、不伤害我的，我都要度他，这个不容易啊。那基督宗教里面呢，你是信他的话，那当然就很好。所以很不幸的，在欧洲文明里面有十字军东征，有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接下来好像回教也是这样，你信他，那阿拉就救你，你不相信他啊，他就杀害你。可是只有一个写全世界宗教，只有佛教南传北传藏传的菩萨戒第一条就是不杀生，这是佛教伟大感动 可以包容其他宗教的地方。你去读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佛教徒没有自己从来发动战争的，没有，佛教都是被迫害，就像最近的斯里兰卡、缅甸，都是呢，被迫害到出家人呢才上街游行。假如这个国家已经是出家人都上街游行的话，这个国家也就快要亡了。好，好，今天先讲到这里，好，下次从丙午，好，再看一下黑板，师父还是要复习一下，有世间的，有出世间的。当然观也有观，世间跟出世间都有。接下来今天学一个观诸谛，就是所有一切事实的真相，然后一层一层修，就会修到观自在跟观世音啊，这是三层今天很重要的重点。好，我们念回向文：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